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同伴一同在你面前来学习走信心的道路。主，你不仅把历世历代那么多信心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今天你也把一些信心的同伴赏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勉励，一同来奔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主，真愿意我们见你面的时候都能够蒙你称赞，因为你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你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你是是，你是对的，你是一切，而且你要赏赐那些寻求你的人。真愿意我们都是在这个信心的行列里面蒙你的保守眷顾，引导我们一直到见你面，帮助我们，祝福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也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花了好几次来交通第十一章，因为十一章讲到信心，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功课。主耶稣曾经也讲过，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在地上能不能有看到有信心的人。我们知道信心乃是活的，信心是活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活的神。信心说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神是活的，所以这关系是活的，所以带出来的信心就是活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前面一大段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他的生命怎么样的成长。虽然亚当夏娃堕落了，但是神借着信心恢复了好多的信心的见证人，他一直把我们带到约瑟，他生命成熟，他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而且他有神的权柄，他坐在宝座上，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然后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信心不仅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信心也带下了侍奉合神心意的侍奉。那今天我们要特别交通就是第十一章第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他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这一段是记载在约书亚记，那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到信心的征战，信心的征战。我们如果在信心里生活，我们在信心里侍奉，我们一定会碰到信心的征战。那属灵的征战是非常实际的，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我们看不到，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信心乃是征战乃是非常实际的，而且这征战的根源乃是在天上。在地上你看见有征战，但是征战的得胜跟天发生关系，因为那个背后乃是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那个属灵的征战的根源乃是在天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仇敌他在四维，在我们的四维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曾经也提过，在我们周遭有一个很主要的仇敌包围着我们，那就是世界所代表的，世界是我们的仇敌。所以在旧约里面埃及就代表这个世界，它在我们的周围，你看我们周围都被世界所包围。那世界它用什么东西来与我们征战呢？因为一切是出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这个世界用来吸引我们的。所以你看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给搅扰，那个是世界在我们的周围。那问题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仇敌， 那就是我们的肉体。我想我们每一次有在属灵上有追求的时候，我们都摸到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有的时候真是甩都甩不掉，就像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旷野，就碰到了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就要把他阻止他们，不让他们进迦南，因为出埃及不是目的，进迦南才是目的。但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你看路上又碰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很厉害，他专门在后面攻击那些软弱的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你看我们就被攻击了。所以我们不但外面有世界这个仇敌，里面还有我们的肉体。但是真正的仇敌你要进了迦南才知道，那就是迦南的七主，他所代表的来说我们上面的仇敌，那空中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恶魔，我们在跟他征战。所以一般我们所碰到还没有碰到这个仇敌，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碰到的是我们外面这个世界跟里面的肉体。但是什么时候你进入迦南的时候，你就发觉那迦南七主在那个地方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像伟人，我们自己看自己像蚱蜢，他们是又高大又可怕。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他所讲到的乃是他们进了迦南以后，要面对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那个这个征战呢，它的代表是什么呢？就是耶利哥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的耶利哥城，我们要打胜这个仗。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呢，我们不是读个历史而已，它天天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耶利哥城所代表的这个仇敌的策略是什么，这很重要的。还有你怎么打赢这个仇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关于这一部分我们需要从约书亚记来学习，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迟早都要碰到的。事实上它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约书亚记，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先快的先复习一下啊。约书亚记第一章啊，他一开始就说到了什么呢？就说到了神的仆人摩西死了。摩西是神一个很非常重要、一个很伟大的神的仆人啊，他能够在埃及，神借着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啊，然后带他们两三百人脱离埃及法老的辖制。然后过红海的时候，红海他一身上红海分开啊，然后过了红海，然后带领他们打胜了这个很多的胜仗之外啊，而且呢他们供应他们喝水，你看两三百万人在旷野40年要喝水还要吃东西，都是神借摩西做的。但是现在这么伟大的一位神的仆人死了，这是约书亚记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也是提醒我们，神的仆人再重要也会过去，我们迟早要面对，我们必须单独的在神的面前。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是帮助我们来走路，但有一天呢，我们还是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神要亲自来率领我们。所以约书亚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就死了，所有的仆人都会过去，所以我们的主会永远陪着我。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就对约书亚说，神知道约书亚原来是摩西的帮手，他什么事都靠着摩西的。现在摩西过去以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这一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个样子。所以在约书亚一开始的时候，神给他了好几个应许来兼顾他，也给他一些话叫他刚强壮胆。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三节，很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不仅是向着约书亚说的，这也是向我们说的， 所以我们打属灵的征战啊，我们一定要神的话，神的应许。他第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迦南地每一块地都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在基督里面神已经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都是我们的，但是你要去得，你要去经历，你必须要脚掌所踏。这就是为什么神兴起很多的环境呢，就像刚才我们姐妹交通的，怎么突然兴起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来，为什么要有这个环境？因为他要我们经历他。但你一经历以后呢，你就脚掌所踏之地，你就踏过了，然后这个就变成你的产业，这个经历就成为你的产业，这就经历到耶稣基督，神在他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就是为什么神，你越是追求他的时候，你的路不是那么平顺，因为他要你用脚掌所踏之地，他要你去经历，他不是让你头脑知道而已，他要你去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经历就产生了，环境就来了，他要把这个经历给我们当我们的产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在第一，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只是跳着交通啊。第五节啊，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看这是非常宝贵啊，换句话，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看仇敌很可怕，因为他们的确是那个属灵气的恶魔，但事实上神的话应许我，没有一个仇敌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的应许。好，然后第九节，我们看一下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神给我们的应许，你不管到哪里去，他都与我们同在。 不管你感觉，可不可以感觉得到，因为信心是不凭感觉的，他都与你同在。所以有了这些应许，约书亚才能够跟以色列一同来打这个仗。那当然神知道他们害怕啊，所以刚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第九节，他特别讲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面对不可知的环境，很自然的我们就害怕啊，但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啊，所有的胆怯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每一次我们有胆怯发生，你就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仇敌来的。因为神所赐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神要他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第一章第六节也是如此，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第一章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因为他们将要面临的那个仇敌是外面来看很可怕，我们记得他们曾经失败啊，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探子报恶信，就是这样失败的。看他们太可怕了，那个像个伟人，自己看自己像个蚱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就灰心丧胆。所以我们要看的来是神的应许，他鼓励我们，我们才能走前面的道路。好，第二章我们很容易就很快的看一下啊。他们就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去窥探那地。你记得曾经摩西也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啊，结果呢只有两个回来报好的消息，十个都失败了。那这次他们又派了两个探子去啊，为什么要让他们派探子去呢？就让他们看一下神的应许到底是要怎么样来成就。那我们知道结果他们就去了，就住在基里拉合那个地方啊，结果拉合说了一些话很鼓舞他们。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啊， 两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你看，从外面来看，他们看这个仇敌好可怕，但他们真的派探子去了解里面的情形，发觉呢，这些仇敌的心都消化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怕仇敌，仇敌更怕我们，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就带着消息回来。所以到了2:24最后面，2:24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你不要光是看你自己，很可就害怕，你属灵的眼光看见仇敌在那里，心都消化，特别是打属灵的仗的时候。好，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他们要接着要过约旦河了。那这一段蛮重要的，因为它跟我们要打耶利哥城有关系。那他们就叫他们就说叫神的约柜要利未人抬着但是呢他特别讲到，只是你们和就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离2000肘，很长的一段距离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抬约柜的祭司他们走在很前面要离以色列百姓要有2000肘，很远。然后他说不可以与约柜相近，你不能够与约柜相近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知道说使你们知道说当走的路，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我们要走一些路我们从来没走过，但你要注意一点约柜要跟你离很远，这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读14节15节好了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来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所以他们一入水以后，约旦河的水呢，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城垒全然断绝，这个水全然断绝所以他们就可以走干地过去所以祭司抬着约柜远远的走到他们前面，然后在约旦河的中间就停下来了所以百姓走干地过去然后呢他们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从河里面拿了12块石头来放在岸上又从那个岸边呢拿了12块石头放在这海水中然后第4章第8节第9节我们看一下第4章第8第9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特别一直到今天那个石头还在那当然我们知道的约旦河来是说到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就像我们刚才伯饼聚会这来是讲的十字架那为什么要远远的2000肘呢因为只有这是我们的主独自承担的，所以十字架呢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救赎，我们都没有分的他一个人挂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借着他的死，12块石头也下去也埋在水里面了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那还有12块石头拿到岸上 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十字架一方面说到了我们与他同定，所有我们那些旧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起来的时候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啊，这只是一个道理，这只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都懂这个道理，但实际上我们一碰到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不行了。但是他这边很清楚，他告诉我们一直到今天那石头还在，意思就是说呢，你可以相信你的经历，但神的真理不改变，就在那个地方。但是神的真理跟我们的经历怎么样才能够合起来呢？这就是在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到了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啊，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人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现在要受第二次的割礼，因为第一次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全部都死了，那些人都死了，旧的一代，我们的老的一代，我们的老旧的生命都死了，进迦南的新的生命，所以他们要行割礼。那这个割礼呢，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啊，所以吉甲就是行割礼的地方，把我们在埃及的羞辱都滚去了，都出去了。所以在吉甲所做的这行割礼呢，乃是圣灵在我们每天身上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呢，一方面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成了救恩我们的地位就是与他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圣灵每一天都在吉甲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就好像刚才我们姐妹所讲的他发觉他的肉体现在出来了，那怎么办？圣灵就跟他花了就开始做这个工作。换句话，这就是在吉甲所做的。所以一方面是说到了神已经做成的那个事实，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十字架完成的事实，另外一方面圣灵按着神所做的，按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每一天坐在我们的身上来对付肉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到了第五章的十二节，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十二节。他们吃了，他们到了迦南地了在耶利他们守了逾越节，然后吃了无酵饼，然后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第二日马拉就止住了，以色列就不再有马拉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土产，在旷野他们吃马拉，但一进了迦南就开始吃土产。换句话说呢，现在他们生命成熟了他们经历了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现在他们可以吃干粮了因为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好像在吃灵奶现在长大就要吃干粮好，现在他们就开始要面对这个属灵的仇敌了在面对之前，我们知道第五章的十三节就给我们看见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因为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吉甲 在约旦，在耶利哥的平原啊，守了逾越节之后，接下来呢，他们就要面对第一个仇敌了，就耶利哥所代表的。那耶利哥不仅是第一个仇敌，耶利哥也是所有的仇敌的代表啊，所以所有属灵征战的代表啊，是以耶利哥做代表啊。所以约书亚是个元帅，因为神摩西已经过去了，现在约书亚要起来了啊。那很自然的，约书亚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去靠近耶利哥城，他在那里观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元帅，他要准备怎么样来攻打耶利哥城，这是一个元帅所应该做的。但是他在观看的时候，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那约书亚就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约书亚以为他是元帅，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他要制定作战的策略，这是很合理的。但属灵的征战不是这样打法，属灵的征战是说，我们的主他才是真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不是来帮助我们的，他也不是来帮助我们仇敌的，他是来做元帅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求主来帮助我们站在我们这边，而是我们要去站在主那一边，接受他的引领，你这样才能做打这个仗。所以属灵的征战策略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得要看主的策略是怎么样，因为他是元帅。所以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我们记得摩西也是这样子，摩西看到异象的时候也是这样，鞋子脱下来，因为这是地方是圣的。所以什么地方是圣的呢？不是耶路撒冷是圣的，这也不是现在的圣殿是圣的。什么时候有主在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的。所以我们有个传统的观念，总觉得礼拜堂是很圣洁的。以前犹太也是这种观念，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耶和华的荣耀一离开以后，那个圣殿已经不再是圣的。但以色列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觉得就是说呢，这个圣殿不可能被敌人打毁坏的，因为这是圣殿。但从属灵的眼光来讲，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当荣耀离开了，圣殿变成一个普通的房子。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后来有一天他不是到了山上，门徒就进前来问他嘛，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个殿因为门徒向他说何等的殿宇，金银美食装饰成的。主耶稣到有一天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门徒跟随主三年还有这个观念，这个圣殿是非常圣洁，不可能。但主说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人看的是外表，主看的是里面的。所以什么时候有主的同在，什么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有的观念。而且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仆人不能穿鞋子的，儿子是穿鞋子的。所以我们站在侍奉的地位上，我们是要把鞋子脱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要准备打仗了。所以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根据历史他们考古学家的记载，耶利哥城这个城墙又高又大又宽，非常的坚固。然后里面的人呢都是大人的勇士， 我们知道以前他们看过都像巨人。那仇敌就是耶利哥所代表这个仇敌，他们的作战策略是什么呢？很特别，他们把城门关得紧闭，不让人出入，他们也不出来，这是很特别的。因为照理说他们是那么强壮的，他们可以出来打仗的，但是他们的策略反而是把自己关得紧紧的。那神的策略是什么呢？神的策略也很特别。所以我们如果注意这个属灵的征战，你会发觉仇敌的策略跟我们想象不一样，那神的策略更是特别。所以神的策略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们就是一切的兵丁都要上去，要绕环绕这城，一日绕一次，六日都这样行，每一天绕一次，绕六天。然后绕的时候，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是羊角还不是号角，你知道，因为他们以前你读旧约，他有银号，对不对？银号是为了什么？征战用的。那羊角是为了庆祝用的，它是点，它在庆典的时候才用的。所以你看，它不是用号银号带着，它是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但到第七日，你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听见角声，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被打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还有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就在绕的时候，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以出你们的口，一直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时候，那时候才可以呼喊。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第一次碰到的征战，这个征战也是所有的征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代表，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那仇敌的策略是关得紧闭，神的策略是绕城，而且不能讲话，不能呼喊，不能出声。那当然他们绕的时候，我想非常的，我们想象就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些大人的勇士在耶利哥城里面在城墙上看也觉得很奇怪，这边也不攻城，在这边绕城也不讲话，到了第七天才还要绕七次才呼喊。那以色列人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这样打仗的，就跟着绕。所以当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说以色列因着信，所以他们这个表现是信心。所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需要 有信心，就是这样，要去绕城。就后来果然，他们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一呼喊，城墙就毁坏了，他们就全部就上去，就打赢了这第一次的战。那现在就是我们要来看，就是说到底这个战争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 这件事情，新约的圣经给我们做了解释，所以我们常常读旧约的历史，事实上是新约的圣经给我们做解释的，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来解释的。那新约的圣经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你看到他们在那里征战，他们没有凭着血气，他没有上直接去攻城，他没有也没有拿武器去打。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在神面前有能力。 所以你看见他们攻打不是他们自己人，我们绕了七次，第七天七次又呼喊，城墙就倒塌，所以完全是神的能力，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所以你看耶利哥就是坚固的营垒，城墙又高又大又宽，里面又有勇士，有坚固的营垒，然后里面有很多大人的勇士。这些大人勇士是什么呢？将各样的计谋，这个计谋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喜欢讲道理，讲理由，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了，就把这个坚固的营垒给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仇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好多的耶利哥城，好多的坚固的营垒，这里面呢，他不让，因着有这些营垒，你就发觉我们不认识神。为什么不认识神呢？因为我们喜欢讲理由。比如说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你要赦免人，那我们的理由很自然就说，他伤害我那么深，我怎么赦免他？你看，这就是各样的计谋，我们有各样的话，然后这些呢，常常是怎么显出我们里面那个至高之势，就里面那个骄傲，那个刚硬，我们的骄傲刚硬就像那个耶利哥城，那城墙又高又大又宽，因着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这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那当然，你如果读那个以弗所书，我们在以弗所第六章就讲了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但是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连我们也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的对象也不是属血气的。所以很多时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经历的啊，常常我们觉得这个人把我们忘了，这个人伤害我们，这个人在背后说我们坏话，这个人他误会了我，他讲了很多。但是属灵的征战不是这些人，不是这些，我们不是与这些属肉体的在征战，而是背后那些属灵气的恶魔。换句话说呢，当然这些人有他的软弱，但是是仇敌在后面借着这个人再来对付我们，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所以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来征战。仇敌在我们里面做了很多至高的姿势，那些营垒，那个东西拦住我们认识神。这个你攻破的话呢，就是怎么样，你脚掌所踏之地，你每攻破一个营垒，你就认识基督，你就得到了那个属灵的福气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这个东西，我们的问题常常是不在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拿那个哥林多教会做例子。哥林多教会，你看圣经上怎么讲他们，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照人来看，这是一个何等属灵的教会。你看哪个教会能够跟他们比，口才知，每一个人口才知识都全备，每一个人都能够行神迹，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所以他们又能够说方言，又能翻方言，又能够医病赶鬼，但是充满了营垒，里面都是营垒，结果呢，不认识神，对不对？这些属灵的恩赐，这些知识应当让他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结果他们呢，知识叫他们自高自大。所以保罗说，只有爱能够造就人。所以你看，你可以有外面这一切的东西，但你里面好多的营垒啊。所以他们能够什么分门别类，有的人是属保罗，有的人属亚波，有的人是基法，然后呢有好多的罪恶在当中。所以你发现就是说呢，你外面可以有这些属灵的恩赐，有这样的知识口才，里面充满了淫念。为什么？ 他们喜欢讲理由，有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所以仇敌的营垒藏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心思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你靠着神的恩典，你一个一个对付他，一个一个出来，他有很多的。因着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么少，为什么有些人他对神的认识这么丰富，因为他的营垒一个个被攻破了。所以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就会自高、骄傲、嫉妒，你看都出现了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拦阻我们来真正的认识神。你可以头脑有这个知识，但你不认识他。那不仅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它也在我们情感里面。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爱主所爱的，我们不能够恨恶主所恨恶的，我们不能够像主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情感里面有那个营垒，在我们的意志里面有好多的营垒。我们不能像主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有我们很多的自己的意识意志，特别是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了一阵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我们在属灵上是对的。但你那个对，你知道我们的当这个营垒在我们意志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坚持的那个对就是我们的营垒。所以你看我们里面有好多的坚固层，这就是耶利哥城所代表的，这是需要我们来攻破的。你每攻破一个，你结果怎么样？你就脚掌所踏之地。你每攻破一个，你被攻破了，心意被夺回来了，使你顺服基督了，你就对主更认识一点，你就更经历了他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得着他。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心思意志情感，我们整个魂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营垒。所以这边特别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你不能用输血气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厌恶我们这些，但你要靠自己来克制吗？你没有办法克制，你用自己的克制也是用凭着血气的。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气的，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才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把人的所有的心意都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服下来了。好，那我们要来看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好，我们来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约书亚记。第六章。所以他们要对付这个营垒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攻击他，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绕城每一天都要 绕一次然后呢，前面是什么呢七个祭司拉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然后约柜跟他们 有一段距离。所以你发觉当他在绕城的时候，他不能够呼喊，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以出他的口那我们常常就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不懂得绕城我们自己来用自己的力量来攻击，要攻破这个营垒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不是你来攻破，你必须要来绕城。但绕城的时候你又不能说话你不可呼喊，不可出声那你在做什么呢？事实上当你在绕城的时候，你眼睛整个注意力所注重的来自约柜因为约柜在前面领路嘛，所以我们整个所绕 在那里绕城的时候呢，换句话说，你必须有一个安静的心，你所思想所注视的乃是那个月桂，乃是主的自己，主的同在。思想前面我们所交通的，他怎么样远远的2000周之前，他过约旦河，他站在河的中间，因着他与基督同，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同复活。换句话说，当他在那里绕的时候，他所思想的乃是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那个救恩。所以他每一天在绕的时候就在思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乃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主啊，你已经做成了，你今天呢，你在你所做成的里面也做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每当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个淫累，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交通，他没有办法顺服下来了，他有一个淫累。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每一天把这件事情摆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今天这个淫累我没有办法攻破，我也不愿意靠我自己的力量攻破，我也攻破不了，我能做的就是仰望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我所有我的旧人我与你已经同定十字架，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所以他这样子一天就绕一次，就把这件事情摆在主的面前，第二天再来绕。那到了第七天，当然我们说的第七天是指完全的，是并不代表已经是刚好七天了，就是常常把这件事情摆在主的面前，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是交在主的手中，主你已经做成了，就让你所做成的做在我这件事情的上面。所以到了第七天就绕七次，意思就是说呢，当时候到的时候，不知不觉怎么样呢，你的信心就来了。当你信心产生的时候呢，就等于说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你看见主做成了，主不仅2000年前在十字架做成了，今天他也在你身上做成了。这个时候你在信心中就可以呼喊了，那这个耶利哥城呢就瓦解了，你就可以上去了。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在绕城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做。当我们一直这样走的时候，有一天时候到了，信心来了，我们一呼喊，这件事情就过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要打这个，要到了进入迦南地以后一定会面对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连一个一个的营垒要被攻破，然后我们就开始越认识基督，经历基督，我们在他里面就得着了产业，每一个经历就成了我们的产业，然后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这个福气会释放我们。所以每战胜了一个仇敌以后，我们里面就有喜乐，就有平安。所以时候到了，他们就呼喊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就以为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那个淫累，我们对付不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以为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呼喊，你呼喊的太早也没用，你要等到那个第七天那个时候到的时候，你呼喊就有力量，他就来了。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征战这是我们需要来操练来学习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走这条路，你要真的要面对这个属灵的仇敌，你会发觉呢，云雷一个个冒出来，你主会兴起一些环境的，你会碰到一个事情，我们就过不去了。那当然过不去就是我们里面那个骄傲嘛，那个至高之势嘛，那个喜欢讲理由的嘛，就像刚才我们姐妹所教导，我们就会讲理由，为什么把我忘记了，那这就是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我们认识的至高之势。那我们怎么对付呢？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当主的话来了，你看我们可以呼喊过去了，一个营垒就被攻破了，我们就胜过了这一次。 当然不久以后主会再时候到，他又带给我们第二个因类，继续在每一个经过就得到一次一份产业，我们就更认识基督，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这次他们就打了胜仗啊。但是呢，他们在打这个仗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边特别有一件事情就讲到啊，第六章的第十八节啊，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啊，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你看打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你绝对不能够取它里面的东西，那是当灭之物，你取的话呢会连累全营，全营要受咒诅。所以他必须要用火烧的，但有一些东西呢是经过火不会被烧毁的，这什么呢？就金银铜铁，经过火不会被烧毁的，要归耶和华为圣，放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属灵的征战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只有神可以有掳物，我们不能有，因为全部都说，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神的，因为不是我们，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结果呢，他们就城就倒塌了啊，他们就全部上去啊，夺取那城啊，把城中所有的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啊。当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觉得哦，好残忍啊。但是这里不要忘了，这里所代表的是属灵的仇敌啊。因为基本上我们都，你知道，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属灵的仇敌跟我们一般碰到的属血肉的敌人把它混在一起了啊。一方面我们就觉得，哎呀，神明明叫我们爱你的仇敌嘛，啊，为了逼迫你的祷告嘛，啊，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这个仇敌给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这些人，我们所说的这些血气，这些人啊，他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啊。所以主才说要爱你的仇敌，是这些人，你要爱他。要为他们逼迫啊，为他们祷告，但真正的属灵的仇敌，你要把它消灭，因为你不消灭他，他要把你消灭，啊，他要把你吞吃。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仇敌的时候呢，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必须要对付清楚，所以你不可以留下一个仇敌在你里面，啊，每一个营垒你要把它消除，否则的话，他到时候就来攻击你，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好，那但是他们得到，他们虽然没有掳物，但他们得到一个最大的掳物，这神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基于拉合，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得到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啊，或是我们24节开始看起啊，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啊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基里拉合与他父家和他所有的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们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提到拉合啊，他因着信接待探子啊。所以现在他们得到一个最神得到一个最重要的礼物啊，其实就是拉合的一家，因为拉合是一个妓女，又是一个外邦人，是最不可能蒙恩得救的，但神得着了这个人，因着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带下了大卫，带下了神和神心目中的君王，也因着大卫最后呢，就带下了我们主的降生。所以你看见这是在神来讲，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路。但是很可惜，我们读到第七章我们就知道了，有人违反了这个命令，就拿了当灭的物，所以现在呢，他们要再去攻打一个小城叫埃城的时候，发生问题了。 他们因为这个城小，所以他们只派了两三千人去，就居然被打败了，而且你会发觉很奇妙啊，耶利哥城这么大，他们的勇士在里面不出来，埃城这么小，他们主动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你看仇敌常常他们策略不同的啊，这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交通，但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里，我们重点就是他们被打败了，所以整个以色列人都心都消化，因为他们想这个迦南七族这么强盛，这么小一个城就把我们打败了，那我们将来路怎么走啊？所以他们就很归心来到神的面前，约书亚俯伏在地，但是神怎么跟他讲呢？你为什么俯伏在我地上，在地上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娶了当灭之物。所以问题是以色列人自己出了，不是神出了问题，是以色列人出了问题。那神知道是谁犯了罪，是亚干，但是神没有说是亚干，神说你们去一个一个把我找出来。所以他们就自谦，对不对？一个支派，一个家族人，最后找到了亚干。神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呢？换句话说，你要当一个神的家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在神的面前蒙光照。换句话，我们不应当去只是把谁揪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到神的面前，因为一个肢体犯了罪，我们都有问题的，我们都需要到主的面前一个一个蒙他的光照，看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就后来我们知道亚干被找出来了，他拿了什么呢？拿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我们的示拿就是以前巴比伦所在的地方，示拿现在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一个示拿的衣服。为什么要这件示拿的衣服呢？因为这个衣服穿起来很漂亮，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装饰，看到没有？我们常常没有这个实际，但我们喜欢装得很属灵，这个是窃取神的荣耀的，这是被世界，因为世界常常就是用这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吸引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被世界所充满的时候，你看我们在仇敌面前一定站立不住的，然后也拿了金子银子，这都是属神的，这是神的荣耀，我们窃取了，那在仇敌面前打不过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把他带到雅各谷，对不对？雅各谷的意思是什么？雅各就是被连累的意思，因为他连累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把他用石头打死，堆了一堆，在那边，一直到今天，所以雅各谷是讲到什么呢？雅各谷就讲到，当我们失败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神了，神在我们身上做厉害的审判工作，照我们来看，一个人被带到雅各谷，这个雅各谷是一个低谷啊，我们被带到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在我们来看什么都完了，因为你看他们失败了嘛，都完了，但是呢，当我们被带到这么低的位的地步，我们被受了管教之后，在我们看都完了，但在神来看呢，正好是开始的时候。所以在何西阿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的后面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但以理书后面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节14节15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我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所以现在呢，这个雅各谷成了指望的门。所以你看我们都会失败但是每一次神把我们带到低谷的时候，神好像在那里审判我们的时候呢， 但是就在我们被带得这么卑微，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希望的时候呢，这时候确实为我们开了一个指望的门。他要在那里劝导我们，他要在那里领我们到旷野，他要向我们说安慰的话，他要赐我们葡萄园，这是神的心意。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九节第十节啊，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九第十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在那里居住，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所以这里呢，雅各谷要成为牛群躺卧之处，换句话说，在雅各谷经过了雅各谷呢，他们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他们能够躺卧，能够安息。那怎么能够安息呢？那因为吃饱了才能安息嘛。换句话说，神不但供应他们，神也把安息给了他们。所以你看见属灵的征战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失败啊，但是神把我们带到卑微的地方啊，神好像在那里管教我们，在审判我们，但最后呢，却把我们带到指望的门。在那里他要引导我们，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把安息赐给我们，他也要把粮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保住。这是神的心，我们把荣耀赞归给他。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话，一方面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强壮胆，因为你已经把这一切的地方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我们。主，深愿每一次属灵的征战我们乃是持定你这位元首，我们站在我们仆人的地位我们常常来仰望你，仰望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让我们真是不是凭血气的兵器来征战，乃是在你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仇敌在我们里面有好多的营垒，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我们认识你的那个至高之事，主要帮助我们攻破，把我们的心意能够夺回来，让我们都能够顺服你。主，即使我们在失败的时候被带到雅各谷那么卑微的地方，主啊，你审判之后，你管教之后，你把那个指望的门赐给我们安慰我们，对我们说安慰的话，供应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享受那永远的安息。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过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